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 Podcast， 我是影展宣传一闪小鱼。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国立暨南大学原住民中心主任邱韵芳老师，以及很厉害的沙素如导演。沙素如导演呢是屏东台湾族人，是一位长期用影像记录部落日常、为原住民族人发声的独立影像工作者。他的纪录片呢都是以部落为主体，那借由影像来传达族人的话语与看见。邱韵芳老师在原住民的族群认同以及原住民当代适应发展上，像是社区营造、文化观光等问题，都非常的有研究。那先恭喜导演这一次呢入围我们2021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影片《马上好看》，成为真正的人。那这一个呢是2013年以来导演的第三部入选作品。那我们欢迎邱韵芳老师以及沙素如导演。
好，大家好。因为刚小鱼把我的来讲台词抢走了，有提到说。这个其实是导演第三部入围了哈。那其实我跟沙素如的认识也是因为第一部入围的那个影片嘛哈，就是当时那个最后12.8公里哈，那是在第七届入围的，那是2013年，所以那时候到暨大来放应该是2014年嘛哈，所以巡回的时候应该是2014，所以到现在哇也7年了哈，所以中间我们说都是透过纪录片来交流的。好，那。其实本来我们今年圆明周还是要请导演来，可是就是因为疫情就没有见到，就现在变成改成在线上相见了。那是其实导演从2013那部片哈，最后12.8公里，然后到原来我们不合，然后再到做部落的人，再到现在，其实导演的议题好像都是，就是你的纪录片好像都还蛮社会议题取向的哈，不晓得这个是刚好。是碰到事情去拍，还是你本来就是有比较喜欢拍议题性的内容这样子？
其实就是自己的那个啦，比较对于议题啊，或者现在社会上我们原住民社会上有一些议题在滚动或者在发生的时候，我会一直去关心或注意，然后因为我觉得。很多的那种我们讲的公平正义在原住民社会上很多还需要被去关心关注或者甚至改变改革的地方，所以我常常都很关心我们一些原住民的议题。那从一开始的最后12.8公里，其实那是一个我之前有一部片是在拍一个，就是我的第一部纪录长片《台湾那些》，那时候是在东园拍摄，刚好就在那个阿兰伊附近的一个东园，就在牡丹那边。然后后来我就知道那边的故事，就因为刚好也认识周边的人，他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最后12.8公里谈的都是环保、环境，要不要开路，可是都没有人讨论到当地部落他们面临的困境跟问题，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想去拍这部片，所以我就拍了最后12.8公里这部片。所以我通常拍一部片的时候，我都会先去观察这一，就是。不然会引起我的注意，或者是我觉得需要被人家去关注的一个议题，我就开始慢慢的观察关心，然后等到我觉得我酝酿够了，觉得我的时机成熟了，我可以进去拍摄的时候，我就开始准备去拍摄这部片，我才会开始去拍摄这部片。所以像那个最后12.8公里是我观察，大概快1-2年的时间，我才决定要拍，因为那时候要拍那部片也是很挣扎嘛，毕竟内部很多的。拉扯部落族人都有对立，对，然后也因为拍了这部片，就拍了那个刚好又那个南田那部分又牵扯到一个核废料的议题，所以接着又拍原来我们部的那一部纪录片。那至于这1-2年我拍的都是很多是比较相关教育议题的，那是因为就是跟自己有关系啦，因为我自己的小孩刚好也在这个年纪，对，像我拍做部落的人，那时候是决定前教育，就幼稚园。就我们讲的幼稚园的那个教育，那时候刚好我的小孩也在那个幼稚园，我说我的小孩在幼稚园的就读的阶段，所以我就开始关心小孩子的教育的问题，所以我就开始拍做部落的人，然后到现在这个蒂摩尔民族小学的成为真正的人，到这部片，因为我小孩也在里面念书， 对，我小孩也在地盟国小里面，对，所以有时候都是因为一些社会的议题会引起我的一个敏，要讲敏锐吗？没有敏锐啊，没有那么厉害，就是一个想要去发声，想要透过影像去探讨这个议题的那个心情，好，那个动力啊，我们讲的动力。然后还有一些就是，特别是我自己周边的会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有我们未来原住民会遇到的问题，就会想要去拍这类的题材、这类的议题。对对对。
那这部片是去年完成的嘛？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拍了？拍了多久呢？
这部片其实真正，坦白讲，这部片其实我一开始啊，是我小孩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就想要开始拍。我小孩读一年级，他现在五年级咯，就大概是五年前。然后我自己也有拍，然后因为那时候的，我刚开始要去拍的时候，其实想法不够成熟。所以就是陆陆续续、断断续续，还没有一个很有系统、计划性的要把这部片完成，然后一直到应该是2018，好，那时候我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刚好我一个一些伙伴呢、就是新郎跟安琪他们，因为我们认识很久了，好，只是刚好他们那阵子就回来屏东，因为他们之前都在花莲，他们很长时间在花莲，然后刚好说，因为那时候我有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至于那个小学，其实我很清楚那个小学的教学啊，什么那个我都很知道。那我想说，如果我透过别人去看，会不会看到很多我看不到的地方？会不会比较立体、比较清楚、比较那个更精准一点？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想说，好，那我就跟他们谈啊，我们就开始聊，跟他们谈。那时候谈完之后，他们也有兴趣，也愿意帮忙进去拍摄，然后那时候我就让他们去进去拍，然后也让他们去找。那时候我们跟地盟国小，当然前面我们都谈过了，然后开始去找适合的那个角色或者是要被记录的人物。因为后来我一开始说我要拍我小孩的时候，我发现好像不太行。我怕整部片，我怕整部片都会是我小孩子，都会有很多那种，就是我自己的那个啦，可能还没有办法这样子很贴近的，就是因为太亲近太那个的时候，有时候可能看得不够清楚。那还有就是那时候有伙伴加入我，然后让我们开始，应该是从2018开始拍，然后大概拍了一年多，直到去年3月、4月才开始公播，大概也将近两三年。可是更早的启发是在我讲的在五年前，就是我小孩子一进去念的时候，我本来要长期记录这样子的一个改变过程，这样子，就是这一开始拍这部片的最开始的一个启发跟那个我们的初衷。
所以看起来导演是有习惯性的，就是会记录你觉得有意思的事情，就先记录再说嘛，就开始。
对对，
那因为刚刚导演说这几年来就会拍教育相关的片子，那我们知道前一部是拍部落托育班的哦。做部落的人，
对对对，
那部片跟这部片其实在片名上面也很有意思，也很接近，一个是做部落的人，一个是成为真正的人，所以要先讲一下这部的片名是特意这样取，还是因为其实我也看到片里面那个老师会一直讲到这一句话，所以是因为老师讲还是怎么样会取这个名字片名。
好，其实我的片名每次都还蛮好玩，我的片名每次都是因为我在提企划的时候啊，不管哪一部，我记得到现在应该还没有改过，就是每一部我要提企划，我后面都会暂定，可是最后片名还是最适合。然后因为这些片名为什么很适合，就是像做部落的人，其实是从马老师，就是我一个纪录片主角，他嘴中讲出来的。
是，
那时候因为我们在写计划之前，我一定会前面会有个类似填调的过程，或者稍微先拍一些东西。然后这是他口中讲出来的。然后我在开始写企划要投计划的时候，我说：“这句话不错啊，那我就用这句话。”然后像这个成为真正人也是，因为他们现在地盟小学，他们就是要马上承受，就是一个在推的一个，他们在讲的那个小朋友要有台湾族的灵魂的，要长成一个有台湾族灵魂的小孩，一个人这样子。然后也因为其实蛮好玩的啦，也因为做部落，拍做部落的这部片，做部落这部片，其实做部落这个名词就在我们这边其实蛮多学校开始在用这一句话，像我自己的部落在家 哦，台北实验小学，他们也是他们有一个，他们的是作育台湾人，然后其实主语也是写马上草草，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对对对，所以很多人可能就觉得，就很喜欢用这句话来在我们现在的那个教育里面，让小朋友可以发展成为自己部落有部落灵魂的人，然后在部落扎根的一个完整的人这样子，对对对。
那因为其实这几年就是原住民的实验小学越来越多，其实还到处都有在办实验小学哈。那个大家通常会最常听到的其实是波乌马嘛，大家都会说它是全国第一所原住民实验小学。可就我知道，其实蒂摩尔跟博马是同一年成立的，而且其实蒂摩尔好像在实验小学之前比较重要的是说他们开始在编所谓的台湾本位教材嘛，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关于实验小学这个部分，导演其实最想要传达的是，或是你自己感觉到比较特别是什么呢？想要说的。
好，像你刚那个岳曼老师刚才讲的那个，普乌马比定导演、比定校长，其实我们也都很熟了哈。
是。
然后就是那时候，蒂摩尔跟那个普乌马是应该是算同一个啦。可是比利马常常都跟我说我们是第一个，没有，我就觉得他们，我记得应该是同一个，好，
同一年，
对对，我记得是同一年。然后其实这一部片呢，《身为真正的人》这部片，其实我很想谈一个东西，就是因为我现在知道对大家对于民主教育，好，都有很多不同的想象，其实很多人有不同的那种发展跟想法。可是当然我们也面对很多不同的处境跟困难嘛，不管在哪一个部落，他们都有自己的处境跟困难。那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我是想要把这个民主教育这一题抛出来，让大家可以来探讨讨论。然后蒂摩尔小学绝对不是民主教育的单一样板，我觉得我一直要强调这件事是就像那个之前我拍的周部落也一样，马老师也常讲，我们不是单一样板，其实你们不用学我们。其实你们可以参考没有错，可是你们还是要发展属于自己在地、自己部落，然后找出自己的教育方式，然后让我们部落小孩子可以长出自己的样子。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他绝对不是要你们去说民主教育就一定是这样子的方式。我觉得针对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好，其实我们应该就是跟要有自己。讨论出自己的那种教育的一个模式跟方式，然后跟我们的社区啊，跟我们附近的环境，就是我觉得除了要向上发展，其实向下扎根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好、然后当然我们的政府应该不能每次都说我们会重视这一块，其实最重要的是他们要正视，要真的要去面对我们这个现在教育的议题。好、然后让我们原住民可以发展更完善的一种。我们应该自己要有的教育内涵跟教育的那个课程这样子。对，其实这部片我一直在强调这个，还有我的那个什么，我的很重要的重点在这边，不是说要拍这个然后让大家说哦都学他，都学他跟他们一样才是真正的。对，我觉得这个不是我的初衷，也不是我想要的一个结果啦。对对对。
那我们来谈一下纪录片里面的几个人物，因为我觉得沙中的纪录片其实都让我蛮深刻，说虽然你在谈议题，可是里面的人都会让大家印象很深刻。那其实我觉得跟上一部比，因为上一部是谈三个托育班，所以可能那个人没有办法这么的多呈现的这么的深刻。可是在这部里面，就是在蒂摩尔国小，那我自己看到是你有老师、学生、家长，还有那个舞步，好，就不同的这个角色在里面。好，那要不特别，你觉得就这几个人物，你们特别想要跟我们谈哪一位？想要请你先谈其中。
好，这些人物啊，其实也刚好跟我们就是我们前面填掉企划也是已经稍微都有规划过，因为我这部片本来就要从小孩，然后从学童这样的学童，那是最重要的角色嘛。那还有老师这个环节，还有个就是那个。我们所谓的呼呼这个环节，所以这三个其实我们都想好了。那我们角色在开始我们进去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没有，我们开始在刚开始拍或者刚开始在跟他们聊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决定是要哪个角色，是透过慢慢观察，慢慢的默契的培养，就是大家互相认识之后， 才开始有找到我们要固定，哎，觉得这个学生的那种背景或者他的一些甚至他的口语啊或什么都觉得很特别。那个老师是因为我们一开始都会专注在，当然是第一班嘛。像我们派的这个是那个实验小学，一开始执行成立的时候，他们就是第一届。对，那时候对他们那时候是第一届。然后那时候我们一直在讨论说，其实也不一定要第一届，我们可以观察他。可是后来我们发现第一届真的是很不一样，因为他们的老师很有能力，那个杨平老师非常的厉害。那个杨平老师他其实在地模已经20几年了，然后他对于那种民主教育这一块他一直很有心。对，然后他也在地模小学教学很久了，然后而且他也不是我们这边的人哦，他算是满洲长乐，也算我们这边的啦。可是因为满洲长乐那边是很久以前从德文被日本政府强制出去，对，可是他们从很小当然就在那边长大了。然后那个五夫就是地摩尔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民主教师，然后他也是我们地摩尔这边部落的耆老，非常重要的一个耆老。所以那时候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决定，哎，这个小朋友叶前恩，还有这个杨平老师，还有那个吴杜兰包，就觉得这三个应该就是我们主要拍摄的角色，然后我们才开始深入跟着他们跟拍啊，然后拍他们整个那种，不管他们的家庭啊，他们教学啊或上课什么，就会开始拍摄他们的一些很即时的画面、即时的片段。那其实这三个角色其实也各扮演的，就是他背后代表的也有不同的意义跟处境嘛，所以那时候我们一开始企划就是希望有这三个能够带出我们想要探讨的意义跟处境，然后把那个地摩尔实验小学现在的目前遇到的问题跟状况，还有小朋友的问题，就是可以很深刻的啦，很立体的呈现出来。然后那个小朋友那个学生那时候我们拍的时候，我记得是4年级，我们应该是4年级开始拍，对，4年级2018的时候。他们现在已经毕业了，今年刚好毕业。对，他们所以今年他们已经是国中1年级。然后我们那部片那时候在讲的时候，那些小朋友就很想需要延续嘛，那时候在讲延续这个课程的初衷。可是因为那时候马家国中一直没有，不过呢，今年马家国中好像特别开了一班叫原住民教育实验专班。对，
真的。
只收15人。然后开放5个名额，专门好像是给地摩尔国小的。
是。
对，那是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上个月他们毕业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很有心啊，跟现在家长会的会长，他也是地摩尔家长会会长，之前他是副会长，然后他们很有心，他们毕业的时候他就来送我一个，他们那时候有一个乌山有个梦的一个文创商品，他们有一个头巾，特地来送给我，然后我跟那个会长在聊的时候才知道，今年马家国中就是已经有一班原住民教育实验专班，国中的，好像就在我们这附近这样，所以只有一班而已，所以可能还在跑，还在试探看吧。那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专班是可以持续，然后是有一个真的是那个教育的那种结构啊、架构模式是可以。符合大家的期待啦，就算没有符合没关系啦，至少我们要一直支撑到它能够符合我们的期待。对，至少有个开始，我们就知道要怎么慢慢的去修正调整。对，这至少要有个开始，对。OK。
其实我对那个爸爸、那个家长印象还蛮深刻的，就是那个叶俊南哦，因为其实、对，因为我想他们其实他们家长其实应该也做了很多的选择，因为我记得有大家讲说，其实也被别人家质疑说为什么把小孩留在这边哦，他自己也是那一代，就是很早就出去了，他觉得他自己是失落的一代，所以想把这个东西在小孩身上。
对，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选那个叶行恩，也有考虑到是那个家长的关系，就是那个家长，所以我们是说应该是说家庭、老师、部落了啊，部落代表就是部落嘛，学校就是老师啊，家庭就是小朋友跟家长。好，那个家长。那时候我们就是因为会选叶先，是因为那个家长就是跟我想要讲的那种，说的是纪录片这个里面的内涵，太契合了。 所以就选他。因为 我的企划里面一开始有讲说，像我也是啊，就是我跟他年纪差不多是相仿，我们那一代就是大量的被送去平地，送教育，就念书啦。然后因为那时候，坦白讲，那时候真的在山上的教育比较没那么的，不管是资源、师资或者是教育的方式，的确蛮松散。然后坦白讲，根本就所以很多的家长会把，我们送去平地念书。可是你到平地念书之后，就会遇到很多很多，哇，那个太多太多的状况可以讲。不管是像我常常有时候跟朋友聊啊，我们这个年代啦，有些人他也是在平地念书，他说他光应付那些歧视就跟人家打架打不完了，还哪里有专心念书的可能？对，那算我们算还运气好的，就是毕竟我们蒂摩尔这边离那个什么，离都市还比较近，离屏东市啦，算还比较近，所以我们也常常来回部落这样，所以我的主语都还不错，然后在求学过程其实蛮顺利的，可是当然不可能每个都那么顺利，就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家长是因为真的他们为了应付那些事情，为了应付人家的异样的眼光，就已经根本没办法好好念书。那叶先那个谁叶俊男当然也是一样，所以然后可是他就是属于比较，他其实也算比较聪明那种，他的书很念得很好，很顺遂，他们家庭比较还不错，所以他的书念得很好。可是呢，他常常就是感受到他自己跟部落好像有一点距离。这应该也不是只有他，这应该说这是我们这个年代很多人的，对，很多人会遇到的问题状况。那我就是一直很想把这个东西把它拿出来，大家感受。我们在访问叶俊男的时候，就是我在访问他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访问说我们他的回答。有很多都是我的回答，其实我们其实就是很像，就是很像的那个样子。
家长，
对对对，然后我们又是家长，然后，可是我觉得就是，我是比他还好一点啦，就是不知道，因为我跟部落就还一直还蛮紧密的，可能他们的状况不太一样，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可是那个我们都经历过，应该说那个年代我们都经历过。那他家长有这样的转变，也是我想表现出来的。就还好他透过小朋友在实验小学念书之后，他慢慢其实也在被影响，被在转变，然后对文化对教育他慢慢有一些观念的改变。其实到现在还是很多家长的观念是还是属于比较我们讲的精英的那种方式，想要去送到那个学校啊，然后要请什么方式还是有。那阿俊男的那种教育的那种方式，其实跟我还蛮契合，蛮相近。然后我们的背景，我们成长的背景经历其实也蛮相近，所以那时候，就会选择叶景恩跟他爸爸作为我们家庭那一块的那个记录的对象的角色。对对对。
其实像这样中生代，其实我觉得连那个杨平老师也算是中生代。他其实我会看到他的转变，他因为变成实验小学，他重新去连接上文化这一块，很多他也是陌生的，要重新开始。那里面其实那个伯父的角色也非常的重要。那我其实看到伯父，我还蛮感动，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部落里面老人家，他们其实跟现代会有一些隔阂，他们跟现在小朋友可能会一开始你会觉得看他好像都比较沉默，他可能不太知道怎么样去跟小孩有沟通。可是你会看到慢慢后来会觉得他们越来越多有自己的方式去互动，然后小朋友会说我好帅哦，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开始会他就会笑着跟小朋友讲一些话。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你看到一些转变，或是你觉得你特别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因为那个杜兰包伯父其实在蒂摩尔那个做这种民族教育，就是那种民族教师，我们讲的民族教师七老了，其实已经蛮长一段时间的，所以其实小朋友也很习惯他进来，然后小朋友同侪之间本来就会互相开玩笑，然后加上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中间者，他们就是小朋友跟伯父中间就是杨平老师。我觉得杨平老师在带伯父跟带小朋友的那种中间的桥梁的时候，他的确他扮演的这个角色扮演的非常好，所以让小朋友对吴就是很亲近，然后可是亲近之外，然后又很有礼貌，就是也不失于那种我们所谓的台湾族的那种长序啊，或者我们那种伦理的那个观念都会传输给他们。那就是可是还是不能 失去我们属于原住民有的幽默嘛，该开玩笑一下，就是我们讲的幽默还是这种会贴近人跟人更近嘛，所以他们彼此的相处其实都还蛮不错的。然后其实你们在里面可能看到比较多的是杜兰鲍勃，有时候杜兰鲍勃旁边还有一个叫淑珍老师，徐淑珍老师也是，
对，
还有一个马秀玲老师，对，马秀玲夫，就是他也是那种属于民主教，其实旁边都还有蛮多的一些耆老老师都在那边，他们就像一个很开放的环境，然后有什么问题就会去问五姑，然后那五姑都会跟那个跟小朋友都会玩在一起，然后就会教小朋友这样子。那我刚才讲的除了那个杨斌老师，许春老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幕后的教育的一个推手，对，因为他之前本来他本来就是一个国小老师，好，然后他已经退休了，然后他现在就是继续在学校做主语，还有一些连他自己他应该是有六十几了，连他自己都说他对于文化的那个都还不够，他要赶快跟那些八十几岁像吴杜兰帮他们赶快去学习。不过他唯一他最厉害的就是他的主语能力算是很好的，而且他又是国小老师，所以他翻出来的那个内涵跟那个，因为有时候原住民主语要翻的时候，把那个的确有时候不晓得要怎么用国字去翻啦，国语去翻，那他翻的都还算不错的，就是他因为可能有教学过的经验的关系，对对对，那所以他们杨明老师把那些耆老，把那些小朋友在他们的只要在户外课程上课的时候，或者在教室里面，其实他们我们这个片子拍了很多，其实他们还有上一些猎枪，有请猎人来上猎枪的课，对，然后雕刻的课、石板的课，其实都有。只是我们最后这边剪接，我在剪的时候，我们还是得有一个更结构更扎实，然后要讲出我们这部片的内涵，不然其实我们素材很多，还有蛮精彩的。那杨明老师常常就是会把那个气氛、教学环境，不会是一般的那种教育的啊，我教你，你接受的那种感觉，他是把它变成一个小朋友去探索，然后小朋友去发问，小朋友去跟姑姑问问题，去跟阿妈问问题，他要觉得要小朋友要自己主动去问，然后带你小朋友去问的过程中，杨明老师也可以教他们一种叫礼貌，排行组该有的礼貌，排行组该有的对物的尊敬，对于那些猎人尊敬啊，对，就这个，所以不是单纯就学一个东西，在学里面它还有很多包含很多的内涵跟一些教育的方式在里面，所以我那时候每次在现场看他们在教课的时候，我都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育方式，对不对？
对，所以这个可能连接到一个我想问的问题，就是说其实我这还是有很多，不然家长或外面会担心说你让小孩子去学这些所谓的民族教育，那这样会不会影响他对于一般的那个所谓的那些课程的学习，你觉得你会有这样担心吗？尤其你自己又是一个家长。
我既然会拍这部片，我就不会我当然不会啦，我从一开始我把小朋友送进去练地模的时候，我就没有担心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也有遇过那种我坦白讲就是我老婆的姐姐他们我老婆姐姐他们也问过我，对，他们也是讲说那我们不要去屏东吗，那我们不要去哪个国啊，甚至到现在都在讲国中要不要去屏东念书什么之类的。可是我有时候我都会跟我老婆讲，跟他们讲一些观念，就是因为他们毕竟他们的小孩是从小就在屏东啦，然后就一直在屏东好好念书，这样就下课就去安亲班啊，类似那种的。然后我跟我老婆，其实我们两个是比较偏向，我们不想让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去重复或者去，过着跟我们以前类似那样的教育的方式，就是我们希望他可以在部落很快乐的成长学习，然后把内涵养好。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民族的自信，对于族群的意识。对，我觉得这个养成养好，其实他不管以后国中、高中在哪个地方，他只要有那个自信，我相信对于他的未来的求学或者未来的他在求知啊或者求知这一块，他会很有自信的。不然的话，我们太多，就是我们这个年代，我们看过很多，就是这一面的他就已经没有自信了，然后他如果在求学上面可以得到人家的尊重或重视，他会越来越被边缘，然后呢又回不到，然后跟部落又很隔，又有点隔阂距离的感觉。我觉得这样 如果我的小朋友处于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会是非常，会蛮可怜的啦。我觉得就是我也不喜欢小朋友长大之后会有这种感受。
嗯
啊，那我只能说我运气比较好，我跟我部落的朋友还是很多兄弟，我们还是很多很好的朋友。然后在都市，我当然也有一些很好的朋友，所以可是我有遇过，真的是我们当然也遇过这样的，我刚才讲的那一类人，就是他在求学又已经被边缘，然后在部落，又没有什么，就是又有很大的距离的，有时候回部落根本也很多也不认识他，或者是跟部落也没什么互动，我觉得这样蛮可怜的。所以那时候我跟我老婆就决定，也不是决定，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要这样子的那个教育方式，然后等到真正的要往外面去念书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其实家长这一块也是很重要啊，因为小朋友下课回来之后，家长还是要陪着他，或者是要抽出时间陪着他，然后甚至去关心他的教育的那种学习的那种他学习到的一些东西，然后有些不足的地方，或者你认为他这边需要的地方，其实家长也可以陪伴，或者是想办法找另外的资源，因为现在不是只有把小朋友送去学校就没事了，不像以前那种教育的方式，我觉得家长陪伴也很重要。然后一直到当然国中高中你当然要去找他适合他喜欢念的那种兴趣跟方向，这一直是我的那种对小朋友的教育方式。我上次跟我小朋友讲啊，你不用考很好啊，可是你绝对不能输给自己啊，对，我说。然后我常常跟他讲，你要会主语啊，可是你也要学英文啊，就是都要，就是我觉得都要让小朋友都多方面去接触，多方面去学习，这样子我觉得是很重要。对，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稍微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想法，因为其实我这几年因为一直在带原住民的学生，我也观察到一点，跟刚刚小树讲的很重要，就是其实学生有没有自信很重要。我觉得原住民学生过去常常就是因为大环境让他缺乏自信，他就觉得说他好像就是天生不太会念书或怎么样。那一旦没有自信，其实你学什么都不 OK。所以他只要有自信，可是文化那个其实可以让他很有自信，很重要的一个底气了。他一旦有自信以后，所以他其实什么都可以很状况都可以很好。这第一个，第二个我自己观察就是现在实验小学的教育的方式，就像刚刚小树讲的说。老师带他们的时候，他们会去探索，会去提问，所以我觉得很重要，是说不只是内容的问题，不只是内容加上了文化的东西，而是他整个学习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我觉得那个东西非常重要，像我去博物馆看也是一样，我觉得那小朋友比我教大学生很有反应很多、欸、我在那上课他们都没有这么有反应，可是我看到不管是博物馆或蒂姆尔的小朋友，他们上课的时候跟老师那个互动是非常好的，他们会动脑筋，然后他们会自己，而且像你的纪录片里面有很多笔记，有没有？他们做笔记，然后你还特地去照了那个小朋友他写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反而是那个学习的方式，他建立起来以后，他其实我觉得他后面去学什么都是很 OK 的。所以的话，我自己其实不太担心哎、欸，我自己那也因为我自己不是家长啊，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焦虑，我就还蛮乐观的。所以我之前会觉得说，就算即使国中他们没有接上，可是我觉得他们学习的态度，他们已经很会动脑筋，对自己文化有了解以后，我觉得他们出去应该也比原来不是这样的学校更有力量，可以去接触很多事情。对
对啊，对，嗯，没错。
所以其实看到他的那个，像他们在做专题，因为我觉得比较特别是小学做专题这件事情，所以另外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跟他了解一下。
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专题，就那么他们老师在备课的时候都会筹备这一年专题我们要做什么这样。那当然我们在这边看到的那个婚礼的那个专题是算是他们一个蛮大的一个专题啦。然后我记得婚礼之后下一年是好像是马萨鲁就是收获季的专题，所以他们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这要看他们老师开会然后讨论，然后找耆老，他们也会找耆老一起来，然后去问啊，我们如果我们要一个婚礼的话，应该聘礼要有哪些啊？然后如果是马扎桑因拉，就我们讲的部落领袖跟阿迪当跟那种平民，又有不一样的什么礼数礼节。那他们在备课，而且他们备课是全校备课的时候，他们都会去问，然后都会去做好功课。做好功课之后，他们就会开始说我们要怎么去策划计划我们这一年最后的专题的呈现要怎么呈现。对，这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的一个 专题的呈现。那至于里面他们怎么去完成去带动，那当然就是各个老师全部都要动起来，他们全部都要去努力，而且每一个年级负责的又不一样，像梁平老师那一班的就是负责那个，他们那班是负责芹菜，就是我们看到的芹菜，对，然后因为芹菜是我们婚礼前就已经会准备好，是当天就会抬进去，所以在你们看到的那个整个呈现的时候，他们会比较少片段。那我记得那个台聘礼的刚好就是我小孩那一班四年级，对，四年级，然后五年级杨平老师他们五年级那时候小朋友还五年级的时候他们是芹菜，然后我四年级是那个台聘礼的那个台聘礼的，他们负责台聘礼那一块，然后六年级的就是你们看到六年级就是那边在扮演新郎新娘啊荡秋千那些就是六年级的那个学生，所以每一个年级他有负责的那种区块，然后他们在负责这区块的时候，那个老师就会在民族课程的时候就会跟他们讲，我们新郎新娘在当天结婚的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的仪式啊，芹菜是怎么样敲啊，怎么样割啊，要用什么木材啊，然后那个台聘礼的就会跟那个台聘礼那个班级说，我们的聘礼也有哪些东西啊，就我刚刚讲的马扎扎英兰跟阿比丹有不一样的那种差别，所以他们每一个年级都有每一个年级负责的任务这样，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每一学年的一个专题的，从一开始的筹备到呈现，大概是这样的过程，这样子，对对对，
所以我自己看起来，小学比较特别，就是说他会让第一个让家长也更了解学生在做什么，甚至会参与进来，然后另外部落也是一样，所以嘛，跟部落的关系也会需要去常常去合作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这样子，
对对对，跟部落的都很紧密啦，其他的部落很多，部落很多的那个耆老啊，或者一些中生代，其实都蛮愿意进入学，他们也很开心。我坦白讲，那些部落啊，那些中生代的那些，其实他们都很开心。他们觉得这种东西是从小跟着他们，一起生活长大的，然后他们以前就是跟着爸爸，跟着婆婆，也是跟他们这样传承下来学的。他们一直觉得，他们后来这些东西为什么他们没办法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所以他们现在有机会可以到学校教的时候，他们现在是很开心的。我觉得不管是蒂摩尔，还有其实我们塞加也一样，其实大家都是很开心的。我觉得也让那些婆婆终于觉得说，我们真的从以前祖先传给我们的智慧，真的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是有用的，是很有智慧，是很有帮助的，觉得这个有办法传承下去，其实他们是很开心的，而且也很乐于参与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我看到的一个现象。
那导演好像现在还在拍雾台国小的是吗？所以
对，那个雾台国小其实那个是另外的那个另外的一个专题啦，那是比较偏专题。对对对对对，那之前雾台国小那边我也拍了两个，那是因为就是他们有看了我这部片，然后然后那个有一个中山大学的白吉教授，他现在也在做科学教育这一块，在雾台国小合作，那他也希望他们的东西可以拍成一个片子，可以让他也让他看见他们跟雾台国小之间的合作还有在做什么，然后也可以再把这种教育的方式啊理念也可以透过影像传达出去，所以那时候就帮他们拍了两个专题这样子。然后现在是他们想要继续拍一个他们觉得我觉得也蛮重要的一个东西，叫鱼藤捕鱼的那个一个捕鱼方式啊。然后那时候我们拍的时候已经从那种捕鱼具开始做，然后可是因为这个要比较长期，然后比较跟部落要整个动起来，所以我们这个目前这个还在计划中，然后希望可以能够拍下，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快要接近，应该说已经没有人在用了，因为这个捕鱼方式应该是很少，尤其是鲁凯族雾台那边几乎是没有了。那些老人家，他们说雾台那边最起码已经60、70几年没有使用过这种捕鱼方式，所以现在有看过有使用过的那些老人家都是八九十岁的，因为这些80、90岁的老人家也慢慢的快要接近，就是已经之后可能就会离开，就完全就可能就这东西完全就是消失不见，也没有人可以口传留下来，所以他们很希望把这个也能够 拍成一个比较文化性的纪录片，那可以把它那个，可是这让你牵扯到一个，就是那时候我也很想把议题带进来，那时候在跟我们讨论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们又讨论到啊，这跟现在的猎人好像又有一点一样嘛，有一些环境冲突的那种，对，我们也很想把这个议题看能不能在里面也可以去扣连起来去谈，因为鱼藤捕鱼它的所用的那个鱼藤的那个树根啊，就是我们在捕鱼那个，其实它不是有害环境的，它其实会自然分解，而且鱼也不是死，它只是昏。然后对，而且他们有区域性，就是这一段是我们这个部落要捕的，他们也有一个区域，然后我们怎么样捕才不会影响到下游的人？怎么样捕？然后我们捕起来的鱼要怎么分配？谁要分配？其实这其中很多的文化秩序跟我们所谓的智慧，还有很多的环境保护。可是现在很多人就会觉得，看到那个捕鱼场像就是赌一样，就是很多会有一些误解，甚至会有一些像我们现在很多规范，就是打猎的规范也会禁止或不行用。所以这东西我们接着这个还在跑，还在形成一个最后如果确定的话，就会开始进行完整的拍摄记录这样。对对对，
对。那因为导演从那个最后12.8公里都是比较议题性的，所以好像你的片子也都有蛮多机会是到处去巡回去放嘛。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巡回这些过程当中，你有没有觉得说其实纪录片它好像作为你的一个工具、一个界面哦，跟很多人沟通。那你要不要谈一谈你对于纪录片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功能有什么样的期待或什么样的想法？
就是因为我拍了纪录片之后，其实我一开始不会想要拍纪录片啦，我之前不是拍纪录片出身的，对不对？对，我是剧情片那个出身。然后因为受到一些影响，像一些前辈啊、平民啊、马耀啊、龙南他们，因为那时候上了一些他们的课，然后也发现，很多片子其实透过纪录片，因为纪录片通常，尤其我们拍的纪录片可能比较不像我们讲的主流的那种纪录片或者一些电影，可是当我们有一个空间环境或一个机会，可以把所有的人关在一个教室，给我专心看我的纪录片。我们拿出来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对话的工具，这是一个大家很好讨论的一个方向。然后我开始也慢慢很喜欢这样的模式。其实我一开始很不喜欢讲话，就我不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应该这么讲。然后因为这样的方式，然后我就开始说，我片子可以表现出很多我想的企划或者我的一些想要讲的东西，其实我都已经在那里了，我只是在等我的记录角色会被记录的主角去帮我把这些东西能够讲出来顺出来。那当然这也包含你的提问的问题，那都很重要了，还有你要去拍的素材，那个当然都是要透过一些我们你要去记录的。然后我就开始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去跟观众啊，或者去一些跟大众去做一些讨论，做一些探讨。当然我有遇过，就像之前那个核废料那一题当然是比较硬嘛，然后当然也遇过很多不一样的意见，当然都有，可是那时候我都觉得那是因为纪录片本来就有立场，本来就有观点，就有我的角度，我的角度就是站在我们原住民立场，就是跟你去对话，我就是要让你知道我们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观点就是这样。那你有你的立场跟你的观点，当然你有你表达的权利，可是我们不能不表达，我们不表达那不是代表我们就接受吗？不可能嘛。所以我们就是透过影像去表达。所以我开始慢慢也觉得很多东西可以透过纪录片去有一些改变啊，然后改变一些人的想法跟一些人的观点，我觉得这会是我们拍纪录片比较有成就的一个会让我们驱使我们想要继续拍下去的那个动力。对对对。
我感觉导演第一次来话还蛮少的。然后后来就越来越多有，
对，被训练的啊，不能说什么。
那其实从上一部《做部落人》到这一部，那我也知道，其实导演现在还在拍那个原专班的片子，所以看起来你好像拍民族教育三部曲的感觉哦。这是刚好的吗？还是而且是越来越往上走的那个？
对，也做部落的人拍完之后，那时候就有想要拍那个什么。成为真正人这部片，因为那时候刚好我小朋友一年级，那时候我不是讲就是跟着小孩，然后想要去拍国片，对对对。 那因为拍完国小之后，因为我自己在，因为就是我在原专班也有兼课嘛，就是大概兼了两三年，后来我也慢慢发现一些问题。所以有时候我的题材就是我自己周边遇到的一些，对，我就想要去拍，但后来原专班这个当然还在进行，可是因为中间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嘛，拍摄上的困难跟一些问题，现在还在想办法克服跟解决，还有一些跟记录角色有一些的那个，因为他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啦，我想运芳老师可以这样，对对对，所以有一些东西。我现在还在，对对，还在想这边
了解。所以，小叔，你现在有在教学生就是纪录片嘛？所以你要不要给一些如果想要也想要拍纪录片的年轻人，就是原住民年轻人一些建议？你觉得？
好，因为我有教了一些，我大概教了三，也蛮多了啦，就是蛮多学生。我觉得很多很多，我遇过很多的状况，就是。不管是学生哦，不管还有，因为有时候我在部落大学之前也有兼课，也有教，也有开课，还有一些那种课程都有。很多人都很喜欢拍，很想拍，很想拍，可是拍完之后，他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弄成一个，故事。我觉得他把它结构起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最困难的事情。然后常常他们就会在这一块就放弃，就没有完成。那，我会很建议，就是我常常在上课也会那样讲，我说你们就拍，可是你们拍之前你要想，你为什么要这样拍？你为什么要？你拍这里要做什么？跟你要讲的东西有没有在你的核心里面？有没有在你的结构里面？有没有在你的想要说的故事里面？没有的话，如果你多拍，只会增加你的困扰，因为你现在可能还没有到那个经验可以判断说这个东西。放进去会是如何？所以我常常跟他们讲说，我们拍之前先做一个，我们讲盖房子要有蓝图嘛，所以我们拍这边就要有一个计划，你要有个计划，最起码你要知道你要讲什么，你不能很模糊的说哦，你想拍这个，那你拍这个，你的内涵要讲什么，内容要讲什么，你要探讨什么，我觉得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对对，所以我会建议他们，当然。多拍还是好，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拍啦。因为你看，像我们，像之前那个我们所谓的前辈、大前辈啊，像那个潘老师啊、潘章成老师啊，还有马耀啊、比令校长他们啊，还有杨明辉老师他们，你看，像我们这一代的纪录片年轻人，好像就比较好像没那么多了。所以我们后面的我就不晓得，好像也还没有哎。所以我还是希望很多年轻人可以。尤其原住民的青年可以投入拍摄纪录片这一块，你的周边，你的一些周边的议题、周边的故事，其实就很多东西是可以拿出来做讨论，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去看见这件你想探讨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会很鼓励大家一起来拍纪录片，可是会真的的确比较辛苦啦，然后可是至少我们做的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所谓的辛苦还包含那个、生活的辛苦，还有劳累的辛苦，所以大家要有心理准备。
身心都辛苦了。
对对对。
我们相信那个邵师傅导演是不怕辛苦的，不怕苦不怕难这样子。那我觉得那个这一次让我很惊艳的是运芳老师切入的角度，就是让我们完全发现新的视角这样子。就是跟大家以前看纪录片的角度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因为我们知道沙叔导演是长期用影像记录部落日常嘛，那就是透过影像来传达族人的声音跟话语。然后我想要请问导演，就是说，那这关于这一部片，有没有希望观众比如说怎么看这一部片，或者是怎么理解这一部片
？OK， 好。我会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片，其实应该这么说，我不会，应该不是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片，我反而蛮喜欢听到观众看完这部片之后能够有什么想象。其实我很想知道这一个，就是我们导演当然很期待，就是观众看我有什么。那当然我也会希望观众看完这部片，我要抛给他们的一个方式就是，原住民教育的这个议题啊，其实很多我们讲的那种一般的 大众可能不是很清楚，也不是很知道，尤其像我们汉人的社会主义，所以当然不知道。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可是也有人看过了，也有人看过，就觉得哇，这样的教育好快乐哦，好开心哦，好欢乐这样子。可是其实这里面包含了很多我们的文化的教育，还有我们的伦理的教育，还有我们的民主的教育。然后我们当然也希望这个教育里面跟我们现代的那种学科教育是可以结合、可以融合，当然是更重要的嘛。那我也希望很多非就是那个主流社会的人看到我这部片之后，其实他们我们常常在讲，其实他们也可以发展他们属于他们自己在地的一个教育的方式，当然也是可以。像很多台南啊或者比较偏乡的地方，他们不一定是原住民社区，可是他们也可以发展属于他们自己在地的教育方式。像教保中心，他们那时候一直在讲，教保中心也不是只有在原住民那边偏乡会发生，很多汉人地方也有偏乡，他们也是有这种困境。所以这种教育的模式跟方式，我们在整个课纲的大架构底下，如果去发展属于自己的一种教育方式，我觉得我很乐于见到我们台湾的教育是这种很多元的发展，很多元的面向，然后还有一些对族群的那种互相理解尊重，那当然是更重要嘛。哦，别的那种不懂族群的人也要去学那个我们原住民的教育啊，他们当然也要接受我们原住民的一些族群的一些文化啊，这样才会减少更多族群间的冲突跟一些那个不认识不理解，很多的不认识不理解就会变成分手的来源嘛，对不对？所以还是希望大家可以这种教育的方式，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不能说学习啦，去思考你们可以自己怎么样去发展自己的教育，自己的方式这样子。对对对，
我想要稍微回应一下，我就刚刚导演讲很重要，就是说原住民的这些东西不是只有对原住民有用有益而已，其实对于整个大社会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启发。我自己敢说，我真的是认识原住民之后，就整个打开我的世界。他这种对土地甚至对于艺术这种事情，我开始会关心更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一开始认识原住民之后，而他会让我从这个出发去看很多不同的事情，观点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
OK。
对啊，那我相信如果导演提出的这一个教育的概念实现的话，台湾会变成一个更好的社会。
当然
对。那我们今天很感谢韵芳老师跟沙树导演来我们的这个 Podcast 对谈。那因为我们这一次的影展，就是这一次的国际民族志影展呢，会我们的放映时间会公布在官网跟粉丝页上面。导演的这一部影片《Masa Kota》，成为真正的人。对，那就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官网，台湾国际民族志影展的官网及粉丝页。好，谢谢两位今天跟我们热情的参与，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